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家园的宁囊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46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家园奎特。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家园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宁囊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要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准备的懒人包。
OK， 那今天节目哦 ，Setos 当然是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即将发币的项目，而且它高几率有上国际三大所。那有机会布局的话，就进这个前进百大市值的一个赛道跟题目，这是今天 Setos 会跟大家讲嘛。那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不一定现在是最关心这些好的布局项目，应该有一个更关心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当下，其实昨天 BTC 已经第一次挑战前高69000失败了。那目前我们录制的当下币价是在66000多嘛。那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一定都会很好奇说我们团队后市该如何操作，可能是我们想要抢高进场呢，还是我们想要等回调进场，对吧？然后包括现在到底是应该在布局 BTC 还是布局 ETH， 还是其实我们应该布局更多的其他的小币。 OK， 以上这些东西呢，就是如果这些疑问是存在你心里的，那大家请认真的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好不好？因为这个基本上你是有福了。这为什么有福呢？因为我们研究员6A 这一波顺利的在一月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打满底仓的男人，好不好？打满底仓男人，现在这个整个欧泰嗨的一路上他非常的爽，他会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或者是6日的时候开一个直播分享，在我们的 Press Play 订阅的平台社群里跟大家开一个直播分享，他在复盘了过去的周期，还有对目前现在的盘势的看法后，得出了一个很值得操作的跟一个投资的策略，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对我刚才讲那些内容，就是说你现在很好奇到底该怎么操作，而且该配置在哪些币种的，那就是你赶快订阅 PPA， 你可能就会知道就会知道这个6A 他是怎么操作的。对，那我们大家在讲他操作的神不神嘛，就是近期做了哪些事情，那大家才会知道说这是值不值得听。那当然另外一个点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其实现在啊，现阶段对我们而言，其实我相信 Sales 跟我现在应该都有在偷偷做另外一个更稳的策略，就是这个更稳策略应该年化几百%跑不掉，然后相对也比较稳，就是你不用去猜说这个币价还会不会回调几%，或者是说猜说币价会不会往前前进，你就有一个非常稳的这个策略，它是可以直接现在赚几百%，而且其实不太会有你的资产有太高波动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投资方法。但是因为这个有未纳量的关系，我们当初只有分享在这几天分享在 MT 社群嘛，然后包括应该有一些 PPA 群友也知道，对，那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分享了。那如果有想要知道的，理论上你只要订阅 PPA 来 PPA 跟群友打听一下，应该也或多或少看大家愿不愿意告诉你啦，因为真的有未纳量。那就算他们不告诉你，你起码来听这个 6A 的这个 PPA 的直播分享肯定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有算过，就是目前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策略，就是 Sales 依照这个 APR， 你大概只需要准备6-7万的台币，大概做1-2天，你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订阅费690给赚回来嘛，对吧？
嗯，没错。
对，反正就是一个这么像的策略。那我们现在就来先聊聊说 6A 这阵子在做什么。那就算撇除 6A 在 PPA 讲的或 NFT 社群讲的，其实老听众肯定都知道，我们其实在2023年其实就也不断的在鼓励大家，你至少比特币的底仓跟以太币的这个底仓至少打个 30%， 我相信这是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一贯知道立场。那原因就是因为身为我们这些老的韭菜也好，老的圈内投资人也好，就是你知道当这个市场真的开始疯涨，像这样这一段你知道就是你看那个盘势嘛，5万往到6万9，基本上几乎是每一两天就一根，对吧？
就几乎没什么回调。
对，就是越没有回调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恐高，越难想说到底要上车不上车。所以这才是我们之前就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你应该是要打底仓，这是我们在自己 podcast 可能就讲至少打 30%， 然后到后面可能有跟大家讲说依据盘势啊，依据 ETF 啊，可能至少加到 50% 嘛。那六月他自己是在 PPA 报告，因为他是我们周一写主笔的嘛，写说如何交易一些交易大盘的，就比如说比特币啊，交易以太币啊，他那时候就在可能去年的2023年8月底9月底就已经说他是蛮建议猫赶快打底仓，如果你真的还没打，那个时候的位置是比特币在 2.5 万，以太币在1600， 对，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至少翻了两倍以上。然后再到2024年1月中比特币 ETF 通过之后不是有下杀吗，然后6S 直接又在那个这个 PPA 报告里面直接写说现在应该要加速建仓，如果之前就真的还没建的，而且你只建了 50% 的，他是觉得现在至少应该补到 70%。 然后那时候比特币的位置好像是在测试，不是在38,000到43,000啊，印象中
嗯，差不多。
然后最后是到比特币来到五万的时候，六月已经跟大家讲他自己啦，反正他是在一月就已经打满了底仓，然后到五万的时候，他就提醒了所有的群内朋友说，就是最好是赶快把底仓给打满，这是最好的方式，在五万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跟大家聊过嘛，投资就是一个风暴比问题，你可能如果一直担心下跌30%到50%，但是未来你错过的涨幅是好几倍的话，那其实也是不划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六 A 其实在从一月中开始就一直都有提醒我们的所有订阅者说，你一定要至少赶快把底仓打到50%、60%，那甚至是满仓，他都其实在可能在38,000-40,000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了。这是第一个他讲的东西。然后第二个点是，他其实在去年其实有一批人不是就是想买比特币，但是又很怕说会不会风险太高，怕有回调，他不是也给了一个蛮好操作，大概是去年7月跟去年10月的时候其实都有讲过，就是去秀一个币种。那我们之前一直说因为考量 PPA 的群友的权益的关系我们是不能讲嘛，但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公开这个交易对了嘛，就是弄那 BTC 秀 SRP 嘛。
大概去年10月做到现在应该是停利的话大概8%到90%了，
现在停利的话有8%到90%嘛。然后为什么现在终于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策略呢，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哦，就是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诶，六 a 去年就是针对各种状况，比如说你恐高的话，你不敢直接弄 BTC 的话，你有什么相关的策略交易对，那他就告诉你说，那你可以去秀 SRP 啊，那秀 SRP 的相关理由他就有在报告分析，我们就不讲，但反正其实从去年做到现在是同期已经是正 95%， 好不好。那现在为什么能讲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六 a 早就在大概这个策略赚到 70% 左右的时候已经跟建议这个我们的订阅者分批停利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在做，就你听众今天听到的时候在做这个策略其实就不一定那么的好，因为其实在这个牛市的时候其实这些小币也都有可能会来一个大的死猫跳，就是有可能把你过去获利吃掉，所以不要现在因为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就特别去做这个。但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也就是希望说，哎，现在这个市场这个后面的位置你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那我们今天就分享 6A 的两个例子，大概很多都是他去年第三季啊第四季啊就一路做到现在，大概这半年他不论是底仓早在一月就已经自己全打满，也跟社群讲，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可以做哪些的策略他都讲了。所以你如果对他这周五六要跟你分享直播说，诶，到底他觉得现在应该操作哪些币种，以及这个怎么样去操作这策略的风暴比是最好的，就欢迎订阅我们 PPA。 当然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想扛币价风险，你就想说我是一个新手小白，那最简单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也不订阅 PPA 也没关系，我们现在节目直接分享一个能分享最简单的，就是现在可以去做 OKS 简单赚币，这个 Settles 超爱这个东西的。
对，因为反正它是活期的啦，所以你可以随存随取啊。最近因为市场比较 formal， 所以它活期年化大概都40-50%在跳。
对，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说，诶，这个最简单，你不想扛任何币价风险，想赚年化40-50%，你把钱借给 OKS 再帮你把钱拿去借给那些炒币仔，那也是一个绝对比你在传统世界香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如何去操作简单赚币，或者是如何 OKS 注册，那就可以去看我们 Podcast 的资讯栏，会有相关的文章。那想要订阅我们的 PPA 的，也可以去我们 Podcast 资讯栏下方订阅 PPA 来听六 A 直播。好啊，那时候我们今天先来继续分享吧，就是我们能从你身上学到的这个如何去埋伏这个即将上三大锁的一个赛道跟代币呢？
这个是因为翁后他最近要发币了嘛，那也算是近期一个非常大的项目，这个等级是公链级别的这么大啦。那这是翁后为什么最近大家很多人在谈，是因为掰币还有上一个盘前交易的功能嘛，这边不是要帮他业配，是因为他上了这支币就刚好是翁后他们的自己币。那这个盘前交易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在代币还没有真的上市之前去跟别人买卖，你就可以提前去从里面去投机嘛，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要提前去买现货，有的人可能觉得啊高估了，我要去把它卖掉。好，那所以他们第一个揭露的项目就是翁后。那这个翁后就是一个跨链桥的项目。 哦，那虽然官方他们之前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吧已经有发他们的代币的整个分布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讲说什么时候要发币哦，只是说 Bybit 的这个页面呢有点给他爆雷哦，他们上线的时候就在那个页面写说哦，预计这个币会在3月19号上线，所以有人在怀疑说 Bybit 是不是偷跑这个消息了啦，啊，当然你现在去看的话那个页面已经被改掉了。对，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因为币安最近有上了一支叫 XL 的币哦，那这支币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因为它也不是什么迷因也不是狗嘛，所以最近基本上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不高哦，但是这个 XL 呢它也是跨链这个赛道里面呢基本上也是前三等级的啊，那币安这一次也是同样给它上了现货合约都有一起上上去，所以应该是币安多少会预期说哦，这个代币的交易量应该在之后会不错哦，因为他们毕竟要赚的是手续费嘛，所以这个举动稍微可以看出一点它的这个动向。那第三个呢是目前哦跨链桥这个赛道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啦哦，就是说这个赛道其实大家已经讲了好多年了，但是没有真的一个非常大的项目进到前50进到前20这样子的领域哦，那除了翁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叫 Layer Zero 也是非常庞大拿了非常多融资的项目，都预计会在上半年来发布，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很期待一下说翁后跟 Layer Zero 这两个巨头发布之后呢会把跨链桥这个赛道的吸引力带起这个叙事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三个原因嘛，第一个是翁后空头已经快到了，那第二个是币安开始在上跨链桥的代币了，那第三就是这个领域呢之前从来都没有非常庞大的项目哦，那现在今年就有两个项目会发币，而且都是融资20-30亿美元这样的等级的，所以 maybe 在 Q2 哦这个相继发币之后呢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啊，所以最近就想说哦跨链桥这个赛道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或许可以埋伏一点点仓位在里面。
对对对对，那我帮听众就是问一下问题哦，因为就是反正我们老听众肯定知道我们讲完这些基本的介绍之后你就会教大家大概如何去参与跟如何布局嘛，那我们待会就会讲一下说怎么参与翁后跟这个 Layer Zero 嘛对吧，跟布局，但是回到一开始就你也讲了蛮多名词，就是说跨链桥到底什么是跨链桥，然后包括翁后你说他跟公链等级一样猛，或包括 Layer Zero 就是听起来都是蛮猛的巨头，他们到底为什么猛，猛在哪里，能不能简单跟大家做个介绍。
所以先从跨链桥这个赛道在做什么开始讲嘛，就是跨链桥这一块呢其实做的人非常多，从以前到现在已经起码5-6个以上的跨链桥有在做这件事啊，其实大家感受不太出来这个东西的到底好在哪，到底各家差在哪里哦。但是呢核心原则他们都是可以在不同的供链之间你去跨你的资金也好或者是传送资讯也好，那这个讲起来有点抽象，我就打个比方哦，就像你如果今天要去投资美股或者是你想要出国留学的话，你一定都要把台币汇出去嘛，你可能要汇生活费啊或者是汇到国外的券商去买美股嘛，那你一定要从国内的 A 银行汇到国外的 B 银行，但是呢如果 AB 这两间银行他们没有合作的话，那钱就没有办法直接汇过去嘛，所以这时候他们都会插一间叫做中转行哦，像是他中间可能就会插一间叫 C 银行哦，那这 C 银行可能就跟 AB 这两间银行都有合作嘛，所以你从 A 银行汇钱之后 A 银行会把钱交给 C 银行，在最终汇到你想要到的那个 B 银行，然后他就会从里面去抽这个手续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可能汇了$10,000到国外，但是实际到账上只有9500哦，那中间就是被抽了这个手续费嘛。那跨链桥其实做的有点像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从左手拿了钱哦，然后再放到右手去，但是他要从中去收你的这个手续费。那这个赛道为什么会很重要呢？其实就跟我们需要跨国汇款一样嘛，人总是会有这种需要把钱汇出去国外的这种需求。那在加密货币一样啊，因为我们有10几条、20几条、30几条公链嘛，所以好几条公链的情况下，钱每个人的钱都分散在不同的公链上，然后不同的公链上也会有不同的应用可以操作，那这就很分裂嘛，因为你今天如果钱都分散在各地的话，你对于用户跟开发者来讲都会非常的困难，所以透过跨链桥我们就可以把资金呢自由的传递在这20-30条公链里面哦，所以它这中间是有一个商机在里面的。那尤其呢是新公链刚开的时候呢，基础设施通常都还没有很完善嘛，就是币安可能都还没有资源，你想要打 U 进去怎么办呢？你一定要透过跨链桥，譬如说如果大家有用过税这条公链的话就知道说，你想要把钱搬进去税里面一定都要透过翁后 虫洞这个跨链桥，你才有办法把钱搬进去。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温厚这样子的项目会被大家非常的期待。
OK，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讲一个回答了听众问题，因为我原本已经要帮问了，说，哎，其实听得懂跨链桥嘛，其实就跟跨国汇兑的很像，所以我相信一般人都听得懂。可是如果有一些交易所经验的这个听众，应该就已经不陌生。某种程度上，大家都笑说币安这些交易所就是最好的跨链桥啊，你就先把钱打回币安，然后再打到另外一个链上。老实说，手续费也没多贵。对，那现在听起来温厚它就是在补足了某些公链在一开始它在基础建设真的还未完善，或甚至还没有被币安认可的时候，或一些大交易所认可跟这个嫁接好这些链与链之间连通的窗口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跨链桥它有需求的地方。
没错，所以虽然说功能很相似啊，但是跨链桥能做到的又更多是更只有在链上它才能够去支援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所以既然温厚这个跨链桥它快要发币了，那所以我们势必要来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温厚这个项目是什么。那温厚呢，它基本上你从融资金额来看应该是第二大的这个项目，所以算是非常的知名。那它在2021年的时候它是有被一个大 VC 叫 Jump Trading 给收购的。那目前呢它支援的公链有30几条、哦、所以你的资金可以在这30几条公链里面来来去去，基本上主流公链都有啦。那早期这个温厚会它能够红起来的一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背后的这个 Jump Trading 啊，我们刚提到收购它的 VC 呢大力的支援 Terra 跟 Solana 的生态、哦、所以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 Jump 是左手赚右手也赚嘛， Terra 也暴涨， Solana 也暴涨，所以它这个虫洞底下的这个业务量就非常的庞大、哦、那你当时如果要把钱搬进去炒 Solana 或是你要去炒 Terra 的话，你一定都要经过温厚这个桥，所以那个时候它的流量是非常的可怕的。那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它就遭遇了三重打击，第一个 Terra 也爆了嘛，大家也晓得，第二个是 FTS 也爆了嘛，所以 Solana 就被它拖累，第三个呢是它那时候被骇客攻击，然后又丢了3亿多美元的 ETH。 那这个事情后来 Jump 当然出钱去帮它摆平了嘛，所以在当时候呢，其实温厚是非常被大家有点唾弃的啊。那个时候他的人员也都出走嘛，然后甚至后来去脱离 Jump， 他出来独自营运。那大家都以为说他可能是之后可能是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后来大家这一年来应该都看得出来嘛，受整个生态又起来了，所以温厚的声势整个又重新又拉抬起来。然后在去年年底，他就是真的又拿到了一大笔钱啊。他那时候融资是估值有到25亿美元，那包含说 Coinbase。啊 ，Multicoin 这些都是很大的 VC 都有投给他，所以基本上 Coinbase 有投的话，这一些以西方为主的 VC 来讲，上这些 Coinbase 交易所的概率就是蛮大的啦。那你去对标说这个金额到底多大呢？25亿的估值哦，基本上跟 Aptos 跟 Sui 是差不多的。那这两条链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都是脸书的工程师出来创的链。现在呢，你也很明显可以看得到，他们市值都是前百大的。所以你如果直接这样横向对标的话，温厚出来基本上有很大的几率是直接可以进前百市值的啦。所以这个我们从后面他一路历程过来可以看得到说，他跟 Solana 走的路蛮像，就是一路爆炸啊，现在又随着因为开发者持续的去 build， 然后他又火起来，又开始被这些大 VC 给接纳了。
其实讲到底啊，不管他今天是不是跨链桥做什么的，我们刚才只是先说从跨链桥它本来就是一个基础刚需啊。我觉得刚才也要补另外一件事情是漏讲的，为什么跨链桥到未来有可能是一个热门的刚需跟基建的原因是，目前看起来一链垄断跟一链独大的时代还没到。比如说现在刚才 Sales 有讲嘛，现在是看起来是越来越多链反而才是趋势，就是还没有人谁能真的说他已经垄断了市场。所以其实他不会只是说像过去有这个需求，他其实未来可能这个需求还是会持续放大。所以一产业他本来就是持续有这个需求。那当然二讲到说讲说实话，一个项目让人家觉得有没有希望，最简单就是先看到他的这个有没有一些大人物投资嘛。那你就直接讲了说他这个以他去年而且是去年年底拿到的，还不他就是他是经过了那么多惨事之后，还有一些大爸爸愿意去年年底相信他给他这么多钱，估值达到25亿，是跟一些脸书出来创的公链团队一样大，所以基本上是蛮有机会直接挤进前百市值。这是第一个是大家会对他生与厚望一个原因。第二点就是说，因为他就有时候 VC 投资也不代表说一定能上到什么所，但是通常如果是一些大交易所的 VC 投资，他上所机会就会再拉高嘛，因为理论 上他至少能上自己家的交易所嘛，对吧？只是哪一天的问题。所以在这件事情也增加他一个可能未来可以在增长的预期，就是他有机会是上各交易所的，这是一个。然后最后一个点比较小，就是说其实这个翁霍基本上他某种程度上是经历过这个浴火重生的过程，因为伴随着他的好伙伴 Solana 一起从这个国际前三大所 FTS 爆炸的阴霾中走出来，所以是一个就是蛮值得追踪跟蛮有前景的这个交易所。但想问一个问题，这样子的翁霍这样的交易所我们到底要一个是怎么参与？而且我记得你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说它其实只是目前估值第二大，你应该指的是说跨链桥这个产业跟赛道里估值第二大，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它更大的估值的项目是你今天预计要跟大家分享？
对，那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它跟 Solana 是一起去复苏的嘛，所以其实有一个影响是说它要是发币，其实对 Solana 的生态应该也是会有所帮助的啊。那包括说它其实跟 Matlabs 那些知名的 NFT 系列，就是他们社群彼此是有抱团合作的啊。所以其实它的整个发币啊，如果它声势有造起来的话，对 Solana 是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然后提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已经要发币了，那他们已经讲说社群的这个部分已经快造完了，所以基本上目前是来不及参与了，所以我们是只能眼光放在下一个嘛。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就是 Layer Zero 嘛。这个 Layer Zero 它就是最常拿来跟翁后对标的一个对象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从融资的金额来看，很明显它又比翁后还要再上一个量级哦。那这个 Layer Zero 呢，它一样也是做跨链桥的项目哦。那这个 Layer Zero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有一个推特就说他们有听到社群的声音了啊，然后他们预计会在2024年的上半年发币，所以再怎么拖他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哦。那到底他到底快造了没呢？老实说也不确定，但你不做肯定没机会。那这个家伙他的阵容有多么坚强呢？念出来讲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哦。 Binance、 OKX、 Coinbase 三间都投了哦，然后 A16Z 这一间基本上也是 Tier 1等级的 VC 也投了，那估值呢又比翁后再上一个量级高了差不多5亿哦，到30亿美元的等级。所以从整个规模整个 VC 来看，它都是可以跟翁后去对标的啦。那所以这个目前要怎么参与呢？基本上如果你有在做链上操作的话呢，你应该蛮常会去做跨链操作的，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 Layer Zero 有没有支援你想要跨链的这个两条公链，有的话你就顺手去用一下，这个是比较自然比较直接的啊。你如果真的刻意要去刷的话呢，是可以去借一点 STG 上去跨啦， STG 也是他们家的币哦。啊，你不想要承担那个币价波动，你就借他的币上去，每天给他跨个一两次啊，烧一点 gas 没关系，你之后如果拿到空头应该都是赚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参与方式。
好的，那个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Sales 聊到自己擅长的撸空头，大家是非常的兴奋，好不好？讲了一堆的参与方式跟你说，有好几种参与方式这样。然后反正其实你今天跟我们讲就是说 Layer Lilo 嘛，它是一个其实比你刚才一开始先引出这个翁后就跟漫画一样，这个以为主角够强了，马上就要引出一个比他更强的这个的竞争对手。那它的一开始融资的估值现在是高于翁后一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也真的快发币了，那反正他也没说死他快做了没，所以未发币前其实都有机会去参与。然后包括他有另外一点也比翁后更厉害的点是，翁后只是集齐了这个美国这个算是最大的交易所的投资方当做他爸爸，所以他有机会上 Coinbase。 那 Layer Lilo 是直接一口气集齐了东西方四大交易所之三基本上四大交易所之三他都已经集齐了，所以基本上他上所的预期只有非常高，这个答案也没有其他答案，就是只有会上这个答案，但是类似这种感觉啦，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两个都是蛮值得看的跨链桥赛道的一个项目。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其实你去年下半年也写了不少就是怎么去交互翁后跟交互 Layer Lilo 的 PPA 报告吧，我印象中。
对，
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讲在 Podcast 讲的话，那有些新听众你可能刚入圈的，就是没关系，错过不可惜。这个我们 Sales 他基本上每两周会在 PPA 写一篇教你如何撸空头的。那去年下半年其实 Layer 利洛跟温后他是写了不少如何去搏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他讲诶这一系列参与方式觉得哇怎么这么神奇，好像在听天书，没事你订阅个 PPA 看他手把手教你怎么撸，你可能 撸个一两次就会就可以像他一样这么熟练的在讲说哦我有几种方法可以参与。虽然没说死啊快照有没有你，但我估计你应该是又要拿到一包空头了，
就看他怎么塞啊，但是反正做做看总是会有机会。然后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应该蛮明显说现在市场最期待的两个主线就是 Wonho 嘛，然后跟 Layer Zero， 那币安上的 XRL，我们开头提到那个币算是老三啦，所以现在呢三大巨头基本上已经成型了。那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些你说刷空头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可以去做或者去关注吗？特别提一个叫做 Pike Finance 啊，它算是温后跟稳定币 USDC 他们一起去孵化的一个跨链借贷项目。那这个项目呢目前还没有发币，但是呢他们已经讲说未来会推积分计划哦，那这个积分计划呢它也就讲明了啦，你未来拿着这个积分可以去换它的币，所以这个参与方法蛮简单，你就存钱跟借钱啊就可以去累积积分。那这个项目呢因为他们早期是有设定一个存款上限的，所以现在里面大概也就三四百万美元而已，没有到很多，内卷程度不高，所以小额参与一下是还 OK 的。那其实主要就是说因为他爸是温后啦，所以会加减去参与一下，那看未来说温后会不会拿他的币去给他做一些补贴等等等的，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
所以反正其实你刚才在一口气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说你其实今天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四个项目，那基本上三个项目就是前三大，包括第一大的估值最高的 Layer Lilo， 然后跟第二大的是那个温后嘛，然后再讲说第三大的 XRL，这三个都是已经是明确目前看起来现阶段前三，而且不单只是他们的可能估值是前三或者是市场期待是前三，也包括其实他们各自拥抱了不同的合作对象。举例来讲，你刚有讲温后是拥抱 Solana， 然后你刚才讲像我们最估值最大的 Layer Lilo， 他当然拥抱的也是最大的公链嘛，以太坊嘛，然后包括这个 XRL 身为老三他其实拥抱的也不差，他拥抱的是 Cosmos， 也是一个我们节目2022跟2023非常常在介绍的一个大公链，当然是没有比 Solana 跟以太坊有名，但反正基本上跨链桥上赛道前三大项目基本上都各自拥抱了一个公链作为它的一个发展对象。那这是第一点，然后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呢，我今天要这三个项目要怎么参与的话，首先就是温后已经是来不及了，就是除非听众是去年就有在照你的 PPA 报告在参与空投的，但是 Layer Lilo 是还有机会的，只是也是博运气，最好的还是应该像说去年就跟你一样就已经开始在刷空投。那 XRL 更惨， XRL 是连币都已经发了，他已经上币安了，所以现在这个 XRL 能做的东西如果你要埋伏可能甚至是只能去买点现货这个赌赌看他未来有没有机会，因为跨链桥赛道这个越来越红，因为 Layer Lilo 还没上币嘛，包括温后还没上币嘛，所以他有没有机会再涨一波。所以如果 XRL 要布局的逻辑大概就是长这样。那扣除这三个你今天其实爆牌给所有听众最有希望他们现在所有人都有机会做的，其实就你讲第四个，就是这个温后的亲儿子 Pike Finance 是吧，因为 Pike Finance 的积分计划甚至还没推出嘛，所以你现在去做肯定是累积得到积分的嘛。
对啊对啊对啊，只是说以优先顺序来讲绝对这些 Zero 是放在前面的嘛，因为它钱最多。
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依你的这个资金程度去参与，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啦，因为其他都是市值偏小的，所以这边就没有特别介绍。因为譬如说像 Layer Zero 他儿子的项目也发币了嘛，那个叫 STG，所以这些后面很多项目都是讲不完的。那
好的好的，你不要再秀你这个学霸的知识量了好不好，就是反正大家就是知道你今天跟大家讲的其实已经也是帮大家挑选最好入门的好不错的项目就可以了。大家基本上我觉得对新听众跟不熟链上听众知道这三四个也够了对吧，就是这个等大家比较进阶一点，比如说是真的已经看我们 PPA 订阅报告很久了，比较是学习链上比较深入的，再来好好在群组跟我们这个 Setos 交流一下，可能比较适合。
差不多差不多，对，因为很多都是还没发币的，老实说。 之前群友有一些做到发疯的项目，希望他们今年可以发币。
好的，那就期待那些没有发币的项目，这现在新入圈的听众也都还来得及，可以跟着你一起学习如何撸空头或交流如何撸空头拿到这些未来新的发币项目。那当然最好就是说 Layer 利落有机会的话，最好是大家赶快去做一下。然后再来我们就讲一下，大家也都知道啦，反正链上发币这种东西呢是像买彩票一样，就是你买中了几十万台币一包是有可能，因为 Sales领过不少，对，但是也有可能是就是没有领到嘛，这也蛮常见，就是你做了很久，结果刮刮乐刮了很久，刮了一个寂寞嘛，对吧 ？Sales，
这是当然的，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个是绝对保证刮了不寂寞，保证绝对会赚的。这就为什么我个人的流派跟六 A 的流派，我们两个比较喜欢中心化交易所的原因，因为中心化交易所通常就是它有很明确的、更明确商业模式，然后有更明确市占，它就会像 Uber 啊或一些传统的银行一样，它为了抢市占，它就会发钱嘛。只是就看它发钱的方式你认不认同，然后好不好做。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的一间交易所是一个比较小的交易所啦，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它叫 Flipster。好，这间交易所叫什么名字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重点只是想说知道他怎么赚他的钱嘛，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先讲结论，让大家知道说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们可以直接跟大家讲说，在我们今天第一次讲Podcast 分享前，我们的 NFT 群友跟 PPA 群友六 A 好像就直播聊了一次，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我们这两个社群很喜欢撸交易所的钱，跟他一样，大概是撸了100万台币出来，就是我们直接从这个交易所拿了100万台币出来。哎，石老师你有撸吗？
我还没参与，最近东西太多了，来不及耶。
哦，我懂啦，我懂啦，因为这个100万台币是社群才撸了100万台币出来，你现在随便领一包空头，你搞不好去年领空头就领了100万，你现在不需要这个小钱，好，没关系，好，我们继续讲给需要这个小钱的这个听众。反正状况是这个样子，所以首先第一点，这个交易所呢，为什么当初没有打算直接在 Podcast 分享，是大家也都知道，小交易所我们其实会觉得说不是很敢介绍给听众的，所以基本上只是因为当时这个交易所是由国际知名的量化交易所物交易所以及这个国际知名的币圈媒体 PA News 来转介给我们，所以他一开始的推荐人是我们觉得是有一定的背景跟实力的，所以我们也才一开始比较愿意去了解跟接触。那再加上因为我们真的有社群，就是有一些人像Sales 一样，就是比较敏感，就是会到处东看西看，就是说专门去收集说哪里可以撸钱，所以已经有一些猫友跟我们回报说他们真的撸了不少钱，然后我们在想说真的撸了不少是吗？那不然对，那我们就先介绍给 MFT 猫友吧，因为 MFT 猫友都是资深玩家嘛，比较知道如何去把控风险，所以总之最后我们就说撸了一个月，大概把这个交易所撸了100万台币出来，然后也就算了，然后这个交易所还非常开心，这交易所说我们家社群怎么这么会撸啊，于是他就跑来问了这个 6A 说那你要不要再继续介绍给更多人撸，然后 6A 就来跟我讨论一下说这个到底要不要介绍给听众嘛。那我们后来现在评估的状况是这样，就说因为确实猫友从这个交易所拿出来钱是真的，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推荐人也都是一些知名的机构，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在风险可控的话，确实我们是可以介绍给有兴趣撸的听众。那怎么撸呢？非常简单，首先就是你要不怕卖你的个资，好不好？什么意思？就跟你在跟其他交易所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台湾跟香港身份的身份证的人，你就可以去验证这个交易所，那验证的话他就会送你这个 50U 的免费的钱，那不管你是要拿去花掉还是你要拿去这个就拿去打 BTC ETH 赚更多钱都可以。那这个部分呢不会用的其实就直接进我们群组来问 6A 或我们社群里应该有一堆人可以教你，然后他们因为发奖速度非常快，是两天以内就会发，所以我们也是直接跟听众讲说，如果两天就是你注册完成全部动作两天内你都还没收到钱，你马上来在我们社群跟我们反映，我们会协助你们去跟这个窗口确认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是小交易所，我们也会比较在意它的风险性，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前面就算说让我们 NFT 社群撸了100万台币，但是如果到后面就是这个后面他发钱速度变慢，那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征兆跟风险嘛，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赶快跟这个群友做一个提醒，所以如果你们有遇到这现象，马上来私讯我们 FB 也好 IG 也好或私讯群主要提醒我们，我会马上去跟项目方做个确认，那也会直接在群组提醒大家说，或者在 Podcast 提醒大家说现在这个钱可能暂时是发放上是有点遇到问题的，大家就不要再做了，这样子是所有听众风险最小的方法。那当然我们其实自己也问过他们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图什么，为什么愿意做这种事情， 然后他们是说，因为他们背后是有一个蛮有名的量化机构在补助啦，反正他们就想要攻台湾市场，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很愿意，就是找更多的人来这个在台湾市场，就是那所以他很愿意送给我们的这些猫友钱，再加上我们猫友上一批确实撸得很好，然后他们 KPI 也达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很奇怪 KPI， 反正对听众而言是没有太大风险点，是你也不用把钱打进去，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说，哎，一你想赚这50U 的话，你就可以来试试，那我们也跟大家提醒了，反正你两天内拿不到钱就赶快去来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也会再提醒其他这个晚听到的听众或者是群友。那另外一个点是呢，我刚才也讲了嘛，就是最有趣的点是为什么我们这次也比较愿意来到公众平台跟大家分享这个项目的原因是，这个项目真的很有趣啊。他说居然你们的 NFT 社群跟 PPA 社群就很会撸，那听说我们 Podcast 应该也是台湾知名度最高 Podcast 嘛，一定更多听众听嘛，那能不能也把他介绍给听众，我们就评估一下说风险，反正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控了嘛，那大家也不用录金，所以我们就跟他说那也行，然后我跟六月就在那边开玩笑说，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到底是我们社群的听众比较会撸，还是他们真的就有那么多钱可以补助，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说只要每一个这个听众你去做了这件事情，只要你去你去撸了 Freester 这间交易所，你去完成了 KYC， 那不止 Freester 会直接送你 50U， 那 Freester 也会给我们 5U 让我们去捐钱，就是我们会可以拿去捐钱给任何的慈善机构，不论你是要去捐钱给小猫啊狗狗啊，或者是哪些你希望我们照顾的残疾人士都可以，你就只要在群组给我们留言说建议我们去捐给哪些机构，我们就去做这件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我们做啦，我们之前有看过其他的大的这个 YouTuber 嘛，他是撸了 Bybit 交易所嘛，他撸了蛮多钱去捐给那个一些协会的，老实说我们觉得也是蛮善的力量了。那反正我们一直在讲嘛，就是加密货币圈好的点就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劫富济贫，我们可以去把一些有钱人的钱拿出来去帮助其他人，不论是帮助自己社群还是去帮助一些弱势团体需要帮助的，所以我们这次就预计开启这么一个计划，好不好？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Flipster 的计划，就是不用入金，那你只需要注册你的 KYC， 你就可以自己拿到 50U 的证金，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帮助到一个你想帮助的协会，然后我们可以捐 5U 给你们想要捐助的那些弱势团体。当然我们可能会统计啊，就不可能每个说要捐我们指定捐一个，可能最后就捐前两名或者是前三名这样子。对。那除了想赚50以外，我们资讯栏也会放其他的攻略嘛，就是我们会再教大家是如何再撸更多钱出来，包括 Flipster， 包括我们上周跟大家讲的GetIO 交易所，你可以至少赚50到 100U 交易所，相关的所有攻略我们都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最后不要忘记的点就是 Sales 最重要的是什么？
欸，最重要就是大家现在这一集 Podcast 上架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又往上冲了，那你如果觉得往上冲你又想加仓又觉得很难受的话，那你来看一下我们 PPA 有一个教学啊，跟你说现在这个上车也不敢上下车也不敢下这个盘势到底要怎么办。
对啊，到底要打哪些币种啦，好不好？这个 6A 会在这一周的直播教你的，就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PPA 吧。对，然后就今天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集见，拜拜
拜拜。